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请稍微这个江老师帮忙翻一下刚刚的那个《唯一爱慕》里面那个歌词。在这个歌词里面呢，啊，一开始说，回首看望曾经走过的路，曲折难料，高低起伏。曾经雄心万丈，不怕路艰难，以为双手可掌握前途。在下一章，无奈人生的征途坎坷，明日方向无法测度，才知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必指引脚步。好，我们请第二层再放一下那个啊，有四个照片在讲到，对对，放下这一张。这一张呢，很明显的，你看到是在监狱里面探监。然后这个上面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Chuck Colson。他是美国的尼克森总统的这个相当于顾问之类的，是尼克森总统的左右手。然后有一年呢，他刚好去这个要探访，就在 Boston 附近，我们有一个公司叫 Raytheon。是做那个国防工业的机构啊的公司，那个公司的这个啊主席呢叫 Tom Phillips。那啊那一天呢，这个可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那一天 Chuck Colson 这个总统顾问呢，就来访问。啊，就来看这个 Tom Phillips， 就是国防工业的这个算是 president 哈，就是主管。然后因为他曾经代表这个国防工业这个公司叫 Raytheon， 然后到了白宫，哦。但是那一天呢 ，Chuck Colson 呢去看这个。国防工业的这个主席 Tom Phillips 呢，啊，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理由，他不只是要跟他谈一谈，然后回白宫报告而已。他知道 Tom 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这句话很重要，他觉得他看起来不大一样，然后他想问他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个晚上呢，这个 Tom Phillips 呢，就拿起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基督教的经典名著叫《如此基督徒》，英文叫《Mere Christianity》，是 C.S. Lewis 写的。然后在这里面呢，有一章就提到最大的罪呢是骄傲。一个骄傲的人，他通常他容易看低别人，也看低别的事情，以至于呢，他看不见有一位超越他的主就在他的面前。烫那个晚上，因为他跟 Chuck Colson 这个总统顾问是一个好朋友，他就告诉他如何遇见主的一个生命的过程。汤当时不理解也不了解，原来 Chuck Colson 身为一个总统的顾问呢，他正在一个极深的深渊里面，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哦，我们刚好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那个新闻，刚刚国贤也祷告了，我们要为美国总统祷告。这几天可能是美国总统他一些比较深的考验要来了。Chuck Colson 当时呢，也是在一个很深、很沮丧的关头， 那个时候叫水门事件 Watergate。 他亲眼看见他陪伴的四年一起走过来的这个总统呢，就出了大事，随时会被拔走。而且他知道，他也成为在调查事件里面呢，他可能随时都会被关起来。所以当 Tom 跟他来介绍说我怎么认识主的时候呢， Chuck Colson 呢，他是处于一个极度随时要崩溃的状态。那个晚上 Tom 告诉他耶稣，他很仔细听，但是他没有把他心里面的状况跟 Tom 讲。当 Tom 邀请他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Chuck Colson 这个总统顾问就跟他说 No。 我想读完这个 C.S. Lewis 这本书，然后我再想想看。但是当 Chuck Colson 这总统顾问离开 Tom 的家，走到他的这个车道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情绪就崩溃了，他在那边一场大哭，呼求主。他知道在这样的最危险的时候他需要主，然后主就在那个车道上，他旁边有一个是我想可能是白宫的一个保镖在旁边看着他，他就在那边大哭。这大概是三四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刚刚这个例子呢，你会看见一个国防工业的主管 Tom Phillips， 就像我们刚刚这个明东兄帮我们读的经文三章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 Tom 以一个温柔敬畏主的心，他也不知道这个总统顾问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他就把他预备心里面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跟他谈，跟他分享，然后主就带领他来认识主。 Chuck Colson 后来果然被关起来了，一下子从总统的顾问变成囚犯里面监狱里面的囚犯。但是就是因为主已经预备他在入狱之前接受主，所以当他从顾问变成囚犯的时候呢，神在那里面就做工，让他看见当你进到监狱里面成为囚犯，看到旁边囚犯的人，他更深的感受到这些人是跟他一样都需要主。所以主就使用这一个很像保罗，从最高的角度然后放成最低的角度，然后就使用他，慢慢的等他出狱之后呢，就在100多个国家里面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监狱事工，在监狱里面有牧者来服侍这些有这个囚犯。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神这样的使用那今天的这个故事呢，配合刚刚的经文呢，其实我们可能也可以更深的明了怎么样为我们现任的总统祷告，还有总统旁边人都快被他 辞光了，不管怎么样就为他旁边人也祷告，然后不仅为他这个在座掌权者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因为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温柔敬畏的心。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 是的，主，我们自己谋算自己的道路，但是唯有你是掌管我们道路的主。主啊，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远离了你，我们的心中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忘了你在我们中间有多么大的恩典。但是当旁边的弟兄姐妹常常的仰望主，常常的敬畏你，就用温柔的心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回到你面前。主，我们常常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也存着一个温柔敬畏的心来陪伴我们旁边的人。主啊，我们也向你承认，我们的心如何你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没有安息在你面前。主啊，求主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就像借着唱引导 Chuck Colson 一样，一起回到你面前，奉主人们求，阿们。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的主要看两个主要的方向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保罗在这里是说事实上是谈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从夫妻的关系呢慢慢的衬托出来，谈到教会的关系，第八节到第十六节谈到教会跟社区之间的关系，这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因为过去这个今年，从今年年底一直到明年呢，我们一直想一起祷告的一个主题就是为这个城求平安。但是到底什么样是平安呢？我们上礼拜有讲说，求平安呢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礼拜呢，我们就来看说，那求平安的时候呢，我们生命里面是什么样状态的，其实是影响蛮大的。我们请你翻开圣经看一下保罗，就是彼得前书在这里呢，第三章的之前一点点呢，大概第二章左右，第二章有提到说，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他这样提：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和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赏罚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然后从十八节说，你们做仆人呢，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所以彼得跟保罗其实他们的生命就是连贯的，就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是不断的穿越这六十六卷书。我们上礼拜谈到保罗提到基督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虽然有神的形象，却取得奴仆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在彼得在这里提到说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然后到第三章来讲的时候呢，第三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行为被感化过来。而这个感化的主要的动力呢，是因为不是因为外表的这些装饰，而是他生命里面有一个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所以第四节说，心里面长久温柔，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在上帝面前是极为宝贵的。而且提到说，古时圣经许多的圣经的人物，圣洁的妇人，也是以此来装饰她的丈夫。我不晓得是不是在这里提过这个故事，好像有提过。我记得我从 Boston 那一年从这里搬到加州圣何西的时候呢， 到了圣何西的教会，是基督教的教会，寇士也牧师当时都 还在。那碰到教会里面的长老娘呢，长老娘问说，你小伙子啊，你从哪里来啊？我说从波士顿来啊。哎，你波士顿哪个教会啊？哦，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哎，我这个好像是他姐姐或妹妹在那里。哎呀，很欢迎你啊，你是我们家的人啊。哦，然后就后来我的整个婚礼都被这个长老跟长老娘把我们的婚礼都包了，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结婚。后来我就慢慢发现长老跟长老娘的故事。原来这个长老呢，很久很久以前载了妻子是基督徒，长老不是基督徒，那时候不是，他的车呢就开到教会，然后就把妻子放下来，他就一个人车在外面等等很久，等到妻子崇拜结束之后再把他载回去。但是有一天呢，这个下大雨，然后就有人就劝他说，劝这个他姓阮哈，就阮弟兄，就说，哎，你进来坐吧，你坐在后面就好了哈。然后这个是这个阮长老娘呢，她在前面都在服侍。然后呢，最妙的不是只是这个姐妹，不是这个姐妹有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而已。是整个堂会，那时候堂会也不太多人，大概是100上下。最妙的是整个堂会的弟兄姐妹呢，都有一个跟这个姐妹一样温柔安静的心，就让这个他的弟兄呢就坐在最后面，但是不去干扰他，不去打扰他，也不去问 不去这个注意他，虽然都知道他是他的先生，然后但是默默的为他祷告。好，然后这个弟兄呢，这个当时是没有信的，他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慢慢的就每次进来了，没下雨也进来坐了。然后当时是寇士远牧师，然后神的道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还有借着姐妹的生命温柔安静在神面前，然后弟兄姐妹也是温柔安静的对待他，然后他就越坐越前面，一排一排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慢慢坐到前面来，然后就信主了。在前的不一定在后的不一定要在前，不一定都是一直在落后的。他信主没多久之后，神大大的改变他。他是一个香港来的侨生，然后慢慢的转变，想不到到后面呢就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所以当我们用一个温柔敬虔的心来面对我们最亲爱的人的时候呢，神就在这里面动工。所以这个是看见神借着我们心里面，因为很温柔很敬畏主，所以就慢慢的带，然后人家看见之后呢，就慢慢的生命开始改变。那这种温柔敬畏的心呢，有一本书哈，他在这样描写这个温柔敬畏的心呢，叫做 soft difference，就是柔软的不再一样。你记得刚刚我一开始讲的故事，这一个总统顾问 Chuck Colson， 他看到这个朋友国防工业的主管 Tom Phillips， 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困扰，但是就被他这个 Tom 吸引，因为他觉得他不再一样。这个不太一样呢，不是嘴巴讲的不太一样，而是生命里面不太一样，所以被吸引的时候呢，就慢慢的被他改变。我们在上礼拜呢，我有提到就是说， 上礼拜六呢，我去那个我们附近那个剑桥者，然后呢，他们收集一些罐头，收集一些 pasta 那个面意大利的面条，然后要送给我们附近的那个流浪没无家可归那个机构，让他们去煮给无家可归的人吃。那当时呢，这个剑桥者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呢，他就是在想。我们这个社区呢，我们是个移民，我们来到美国，我们都已经习惯哈、哦，到这个地方谁送礼物呢？啊，我就拼命去，我就习惯什么东西我都要去把它抓回来。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状况呢，我们的生命是不会突破成长的。所以呢，他当时呢就鼓励，这时候社区里面人并不是基督徒，他鼓励那个社区里面人，鼓励大同村呢跟那个。大同村的主管讲说，诶，我们这次要不要换个方式，我们过去三年呢都是我们送礼物给大同村的村友，我们现在要不要邀请大同村里面的人呢，把我们可以提供的把礼物送出来，然后给那个有需要的人。这种从抓取变成施与，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是文化的一个改变，事实上相当艰难的。那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啊，我去看的时候呢，我就看见这个转变呢，这个挑战也相当难。我就看见，你会看到上礼拜我放了两个，你会看到那个他放了两个箱子哈，然后看看有没有东西拿进来。那礼拜六我在那边待了两个小时哈，啊，要说实在话，并没有很多东西放进来。但是我待那两个小时，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快要走的时候呢，哎，我突然看见一个老姐妹跑跑跑跑进来，她说：“哎，那个罐子我要放哪里啊？我面条要放哪里啊？”哦，然后我就看她就把东西放下来，那我就问那个剑桥者的主管，我说：“这个人是谁啊？”哦，这个人是我花了两三年的功夫跟他建立关系，然后。当我提到说，哎，我们要改变从受变成施，施比受更有福的时候呢，哎，他们慢慢的开始改变。所以，原来这样的一个很小的动作，他跑进来，活动已经结束了，什么奖也没什么奖品可以拿的，但是他愿意受一个剑桥者负责人基督徒的一个影响。然后把那个礼物给出来，这个叫做 soft difference， 就是一个温柔的、柔软的差异，不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今年的主题，说，哎，我们跟我们之间周边的邻居，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长久温柔忍耐的心呢？事实上是需要求主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忍耐的心呢，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天性。好，我们就往后看下面一段，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同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然后到第十三节呢，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只要心存基督为主，然后常做准备，用温柔的心回答。那十六节特别讲到，存无愧的良心，在什么事上被毁谤，这种事上就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所以前面是顺服，后面是更难了。当你存着一个温柔敬畏的心，想要去服侍旁边人，不单顾自己的事，要服侍旁边的人的时候呢，你是会可能会碰到威吓，碰到毁谤，碰到诬赖的。那我们怎么回应呢？在今天的讲道大纲里面呢，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如果我们碰到一个威吓，一个毁谤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怎么回应呢？ 如果这个毁谤这个威吓是长期的高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会变得比较温柔呢，比较敬畏主吗？还是变成另外一个跟他旁边一样的人？在往下看这一段的之前呢，我不禁又想起来我们上礼拜所看的经文，我们请大家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特别是这个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左右。我们都知道，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事，也要单顾别人事，然后又要存温柔敬畏的心回答，用温柔敬畏心很温柔的去回答威吓我们的人、毁谤我们的人，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的动力、我们的转变点从哪里来呢？所以我还是回到上礼拜我们看的那段话，第二章第六节，腓立比书，基督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为抢夺了，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只有人的样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这个礼拜呢再重新再看一次，然后再看一些解经的那个角度，我发现有一些是我从前没有看过的。神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为强夺的，他有神的地位、神的权势、神的权柄、神的属性都在。第七节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这个虚己这两个字呢，英文是 empty self， 就好像倒空。但是我仔细想一想，神变成人的时候呢，那个神性呢事实上没有减少的。所以这里讲说虚己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想了老半天，我就在祷告说，主啊，你讲这个虚己是什么意思啊？原来虚己是就是不去想自己啊。神自己他的所有的全能、全在、全知他都还保留着，因为你看耶稣基督他走在海面上，把水变成酒，那死人复活，他很多东西都知道的，他没有减少他的神性啊。但是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不去想自己，他的焦点不在自己身上，然后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说，这个是我们通常正常反应，就是说，哦，神变成人，所以他这个本来是无限的，就变成有限的；本来是这个无罪的，就被看成有罪的。哎呀，这个是降级吧？但是我看了一个解经书呢，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观点，错了。这个外表，但是他神性还在啊。现在是他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那个奴仆的意思是，我通常我们想说奴仆，因为上礼拜我讲说是放下嘛。但是你注意看了，这就是所有的第七节的经文没有放下这两个字哦。放下就是 give up， 丢弃，没有哦。他是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是把自己一个神的全能全知的神，然后放在人的地位下面，放在人的下面，因为他生出来是一个 baby 啊，是一个婴儿啊，然后受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你看在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一生出来，哎，当时的王就要杀婴儿，受到人的各样的一个挑战。所以当说反倒虚己，不去想自己，不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就应对了 不要单顾自己，反而不要单顾自己也要顾别人的事情。他不仅是不单顾自己，他根本重点不在自己身上。我们上礼拜有讲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谦卑不是少为自己想，而是少想自己。但是你今天仔细看了这个经文，谦卑原来是根本不想自己，不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取了奴仆的样式。取是一个前进的动作啊，所以取了奴仆样式呢，事实上原来是一个我们上礼拜讲到说价值哈，一个神，然后把放在人的下面呢，看起来是好像降低他的价值，像是个降级，但是在这个经文你再仔细看，他一点都不是降级，他是用这个过程让这个创造天地的主来到人间，走进人间，然后道成肉身，然后活在我们中间，然后降到最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升为至高。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你要整个这个腓立比书这一段整个一起来看，这不是降级啊，这叫升级。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宣教士，有人跟他讲说：“哎呀，你好辛苦啊，你牺牲好大、啊，哇，你是一个学电脑的，你可以赚很多钱的，你今天放下来什么都不要，然后你来做个传道人。”我记得有人这样回答，他说：“我一点这个都不是牺牲，因为这些我所有的一切呢。”都不是我的，既然我在神面前认识之后，我所有一切其实不是我赚的，而是神赐给我的，这些东西只是挑托给我保管，既然未曾拥有，那么我怎么谈到说我是放下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一看呢，哎，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很大的不一样。如果我们所认识的主呢，尚且用这个角度来服侍我们，他不想自己，然后放在人的下面，受尽人的欺压，然后呢，最后欺压到底，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最后被升为至高。原来这是一条加值的道路，荣耀的十字架是一个加值的道路。所以当你去看这整个过程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到，当你在服侍别人，别人给你威吓，给你诬赖，原来这些过程是神的权柄允许之下，这些是要把你带到更深，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增加你价值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从一个很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所身边所碰到的一些苦难。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柔软下来了，我们就不怕任何的惊吓，不怕任何的诬赖。为什么？因为我根本没有放弃， 我不需要放弃啊，因为那些我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的，所以我根本谈不上放弃啊。我只能说我愿意不去想我自己，焦点不放在我身上，然后我学基督耶稣，把自己放在别人的权柄下面，取了奴仆的样子，然后成为人的样式。这时候基督的温柔，对主的敬畏，整个都出来了。基督耶稣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一个仆人。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他觉得他被威吓，被欺负，然后他很生气，然后就变成以暴易暴，他就写了发信给弟兄姐妹，然后反驳那个攻击他的人。 然后这刚好是我服侍过的教会，然后我从来不认识他，他就打电话给我，他主要想问的说，那个以前攻击过你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你是个传道人，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情呢？当你受到威吓毁谤的时候，你为什么做的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如果我们的主虚己，不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甚至不是焦点，不去想自己，然后取了奴仆的样子，把自己放在众人之下，成为众人的仆人，主耶稣都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你做的方式刚好跟整个是相反的？当你成为一个传道人，你就是弟兄姐妹他中间的仆人，当你受到威吓毁谤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反应不是像主耶稣一样，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然后就把这个你的所有一切苦通通交给主，让主来处置呢？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看到狼来了，我就不撇下他们，我就舍命去救他们。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在遛狗的时候，她家遛的是小狗，突然对面来了一只大狗，大狗呢没绑绳子，她想说应该没事了，赶快轻轻悄悄走过去就好了，想不到那个大狗就咔啦砰过来，就咬了这个小狗，然后咬了小狗的脖子。哎呀，她很爱这只小狗，就拼命下去把它抓开。那个大狗是那种很凶的那个狗，我不知道叫什么狗，我对比我的狗我很不清楚，那个很危险的狗，然后就把它牙齿扒开，哇，扒开之后呢，好不容易把这个小狗救回来，然后后来一看自己的手全部被狗咬，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说，苏牧师，我怎么会碰到这种事呢？我就上帝很幽默，我说上帝给我看到一件事情，说哎呀，你为你的小狗这样舍命，神一定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舍的不只是那个小狗啊。如果你在你的服事岗位，你已经在为你的社区舍命，在为弟兄界舍命的时候呢，那么神放在你里面那个温柔敬畏的心，它是很刚强的，你就要继续做这个事情。他一听整个恍然大悟，他一开始还觉得说，哎呀，我怎么那么辛苦啊，我怎么会被狗咬呢？我遛狗遛了十几年，怎么会有一只大狗突然来咬我呢？神，你为什么允许这狗来咬我呢？我说感谢主，可能有神的美意，因为他让你看见，如果你愿意为这小狗舍命，何况是旁边的弟兄姐妹，社区里面的朋友，主耶稣基督都愿意为他们舍命。所以当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改变。刚刚我们讲的 Chuck Colson 呢，他这个有一天呢他出了监狱，然后建立监狱事工，所以很多时候就看到各方面蓬勃发展，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 The Good Life， 好的生命。他写完这本书之后呢，就开始发生一些事情。第一个，他的儿子被诊断有骨癌，然后这个骨癌花了10个小时的时间呢，把那个癌细胞把它拿那个肿瘤把它拿出来，这10个小时，他心里面非常的绞痛。儿子生还之后呢，他进入化疗，然后紧接着 他的女儿被诊断出有皮肤癌，然后又回了医院，拼命为女儿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他的太太需要手术，要换膝盖。然后他就想说 ，Where's my good life？ 我的这个好的 good life 在哪里呢？还没完，他回去，整个非常疲倦，跑了三个人，家人、儿子、女儿跟太太。从医院出来之后呢，有一个他之前他的这个他有很大机构，有一个员工，他是非常的有状况的，然后呢跟他对峙，攻击他，毁谤他，在他最柔软的时候，为最软弱的时候去毁谤他。然后他就来到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现在经历的黑暗呢，远比我那时候被关在监狱里面的黑暗还更黑。他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有一天，我们请放一下那个江老师放一下那个 slide 哈。有一天，他站在朋友家，然后他看见，这个虽然是画的哈，但是蛮靠近的。他看见一个山叫 Smoky Mountain， 然后在山上呢，他就看到山里面有雾，你看到山雾，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在这个看这个山就竖立在雾气的上面，然后他就开始感受到神创造的那个荣耀。他感受到神不需要为我所经历的事情做任何解释。他感受到我们过去今年所谈到那个约伯里面，当你碰到极度苦难的时候，无法解释的时候，神的创造向我们展现。神不是一个受造物，需要来回应我的情绪。但是神既然创造我，也会为我的孩子的命运来负责。我只能站在神面前，面对面看到神就是神，而且神所讲过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恰口神所走的路，我们在威吓毁谤面前我们就软弱下来。但是主啊，你也在彼得前书里面讲说，当有人回报你的时候，你就让主在中间作王，就会深深感受到神的荣耀的灵仍然住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主温柔敬畏，什么都不怕，因为你已经在我们中间取了奴仆的样子，好叫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从最低毫无所有而升到至高，与你将来一同坐在天上，一同作王。主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奉主的圣名求，